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欢迎弟兄姊妹、各位同学跟郑子民一起来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那圣经神学呢，就是从整体来看圣经，来认识圣经。我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就觉得这门课都有很大的帮助，帮我从全面来认识圣经。那我自己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也用这门课呢来教导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也觉得有很大的帮助。我也盼望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里跟您分享，也希望呢你也能够从全面来了解整本的圣经。那我们现在呢是在这门课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学习圣经神学的一些的基础。那我们今天呢会谈第六课，从道成肉身的基督来认识圣经。那我先把今天的重点讲一讲哈。今天呢我会谈神借着圣经的作者向我们讲话，所以呢圣经既是神的话也是人的话。那我们从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来明白这个道理，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我们不会因为高举他的神性而忽略了他的人性，我们也不会因为高举他的人性而不承认他的神性。事实上啊，圣经的意义就在于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这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本质。圣经是神人结合的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通过他所拣选的人作为中介，将他的话传达给人类。那在圣经当中啊，有一个发展的结构，在当中呢，历史是神渐进启示当中的关键的一环。我再说哈，历史是神渐进启示当中的关键的一环。那一会儿呢，我们再详细解释这些的观念。首先呢，让我们复习一下前几课我们所学过的观念，因为呢我们这些观念呢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帮助我们以后学习圣经神学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明白。首先呢，我们讲到人需要神的启示才能认识真理。在人堕落之前呢，人可以从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还有呢人的良心来认识真理。但是尽管如此啊，人还是需要神超自然的话语，直接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启示，那人呢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真理。如果人类没有从神而来的那个超自然的话语的话，就算是没有罪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明白真理。自然的启示永远需要超自然的启示，也就是神的话，才能够显明它真正的意义。但是呢，人在罪的当中呢会拒绝真理。人类的原罪一方面涉及到人类抗拒神借着大自然和良心所启示的真理，另一方面呢，因为人违背了神亲口所讲的每一句话，所以呢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啊，全人类就都陷在罪中，并且呢被罪所支配着。然而圣经就记载了救赎的历史，而这个救赎的历史呢是一个渐进的启示。神的救赎工作包括一个新的是从神而来的超自然的启示。神通过整个救赎的历史将他的启示渐渐地 向人显明。我再讲一次啊，神是通过整个的救赎的历史，将他的启示逐渐的向人显明。神将他的话语为我们保存下来，将神所默示的话语记录在圣经里面。而这个救赎启示呢，又是渐进的启示，是从神第一次处理罪开始，那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降临，那它的完整的意义才完全显明出来了。我们发现呢，主耶稣基督与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话语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耶稣是圣经启示的总结，是圣经应许的实现，也是解释了圣经当中所有的真理。因此呢，主耶稣就是神的道，圣经当中的每个字啊，都是指向主耶稣的，并且呢，在主耶稣里边才能够找到他们真正的意义。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三节，还有呢，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基督是神永恒的道，整个宇宙都是借着他造的。那这两处的经文还告诉我们，主耶稣救赎世界的工作并不是在人犯罪之后神才想到的，救赎是神永恒的心意，是神在创造以前的永恒的计划。神根据这个计划创造了万物，神在创造宇宙之前已经设计好了一幅的蓝图。那假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计划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伊甸园里边的亚当和夏娃，而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还有他的福音了。所以呢，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来认识整本的圣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值得我们反复的讲，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生活，他的受难、死亡和他的复活，这是神的启示的核心。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事实的真相。我们也必须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圣经神学的学习上边了。我们以福音作为标准，就可以明白圣经当中所有启示的意义。因此呢，我们学习圣经神学的前提就是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学习圣经神学的基础。我再讲一次啊，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学习圣经神学的基础。那我们还要明白一个观念呢，就是主耶稣他是自我验证的神的道。让我慢慢解释给你听哈。我们必须的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能用神启示以外的任何的事物去明白圣经，去证明圣经，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比神的启示有更高的权威。神借着他的启示为一切存在的事物做出了解释，所以我们说呢，神的启示高于一切其他的事物。我再讲一次啊，神的启示是高于一切其他的事物。主耶稣基督是神赐给我们的神的道，对不对？这是我们所确信的，不需要有其他的证明。那这个立场是可靠的，因为整本圣经是神为主耶稣基督这位活着的神的道所默示的见证。那可能有人问了，主耶稣既然是自我验证的神的道，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拒绝他呢？答案就是因为人起初所犯的罪。亚当起初拒绝神的话，那使整个人类都陷在了罪的当中。我们相信神超自然的启示可以让我们认识人类和世界存在的真正的意义， 然而亚当却拒绝了神的话，使亚当的后裔也同样的叛逆神，内心拒绝神的真理，外在呢就拒绝神的国度。那这个呢就是今天人类的写照，对不对？那这种的情况怎么样可以打破呢？那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使人重新的归向神。所以我们说，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这种的状况才可以得到解决。主耶稣的恩典，他的福音，使人能够重新与神和好，使我们可以接受真理。那通过福音，神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这是通过圣灵的工作，让福音开启我们的心，我们就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了，认识神是我们的天父。那圣灵呢，就战胜了我们那个悖逆的心，将我们心中那天生仇恨神的心呢，除去了。所以我们说，神拣选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道，使他可以在我们中间讲话行事。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主耶稣是神人结合的神的道。主耶稣和他的工作与他的根源神的道是不可分隔的。主耶稣是成为肉身的道，就是道以人的身体来到世界。不但如此，这位赋予自己完全人性的道就是起初的神。正像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一章十四节又说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主耶稣他是神成为人，但并没有因为迁就人性而失去了任何的神的本性。同样，主耶稣也不会因为他是神就缺少了某一方面的人性。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且呢，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同时在主耶稣的身上，是同一个人，是神人合一。神通过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沟通，就是神通过神人合一的主耶稣让我们认识他。而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也会直接影响了我们研究神学的方法。所以呢，我们要对主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主耶稣他是神，主耶稣是从父神而来的，而他与父原为一。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就是看见了神。他创造了万有，所以只有神才能解释万有。而这位创造一切、解释一切的神，成为了人。因此，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明白绝对的真理。因为神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展示的一切，就都是真理。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真理的来源。第二，主耶稣是人，主耶稣以人与我们交往，他曾经生活在人类历史当中，他是第一世纪巴勒斯坦地的一个犹太人，那时他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他经历过人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痛苦和试探。那唯一一点与世人不同的呢，就是他没有受到人类原罪的影响，他自己也从来没有犯过罪。作为人，他是神真正最爱的儿子，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在各方面都与父神保持着最完美的关系了。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既或是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主耶稣怎么能够成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呢？ 那我们只能够接纳这个事实，我们不需要任何逻辑上的解释，这是一个奥秘。那任何尝试要做出一些所谓合理的解释呢，都是枉费心机的。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接纳主耶稣是神人合一，因为用人的逻辑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那些尝试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主耶稣的神人二性的人呢，通常会犯两个错误，或是贬低他的神性来迁就他的人性，或是贬低他的人性来迁就他的神性。按照人的推理啊，主耶稣他如果是人呢，就不可能是神。他们觉得主耶稣可以是一个最完美的人，但是他不是神。那这就是主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所犯的错误了。那其他的人说，如果主耶稣是神，他就不可能是人。他们觉得主耶稣的人性是一个幻影，这是当时很多希腊人的想法。那还有一种理论说啊，主耶稣的神人二性是因为他以神的灵代替了人的灵。那还有人说呢，假如说他有神人二性，那么他就是两个人。这些错误的理论从反面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既有完全的神性又有完全的人性。我们不能为了高举他的神性而忽略了他的人性，反过来也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身上看到了神与人的关系，让我们认识了一条与神和好的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恢复正常的亲密的关系了。我们与神之间的正常关系不会减少各自的本性，我们也不需要一个妥协的方案来建立这个关系。神永远是至高无上的神，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人类永远有一个责任，就是做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彰显出完美的神与完美的人的结合。那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呢，我们讲圣经是神人结合的话。那在人类历史的特定的阶段呢，圣经就出现了。圣经呢是历史的记载，包括了对历史人物拿撒勒人主耶稣基督的记载。然而它是这个救赎历史当中最特别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圣经所记载的历史啊，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目标和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整本的圣经啊，都是神在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那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人结合的神的道。那么当我们发现圣经是神人结合的神的话的时候，也就不以为奇了，对不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话语的见证，是通过先知，通过主耶稣基督传出来的。这就告诉我们，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然而圣经是通过人，在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当中所显成的话。神并没有除去圣经作者的人性，就好像没有除去主耶稣的人性一样。圣经充满了不同作者的特征，他们使用的语言、思想方式、文学的风格和形式，以及他们的文化，都在影响着圣经表达信息的方式。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是圣灵特别的工作，是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成就的。也就是说，神打破了人与罪之间的关系，确保了主耶稣的人性是救恩所需要的人性，是一个 完美的人性。那同样呢，神以他的灵默示圣经的作者，使圣经在人性方面满足了传达神真理的要求，而没有错误。我们说圣经无误呢，指的就是圣经准确地传达了神的旨意。神不会让人类的罪性来干扰他向人类表达的真理。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道，那圣经呢，是神人结合的书，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那我们要敬拜主耶稣，就像敬拜神一样。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下，将这位在历史当中曾经成为人来到世界的生命之道记录下来，使我们可以按照真理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说，圣经是一本真正的神的话与真正的人的话相结合的书。现在呢，我们来讲第三个重点，就是主耶稣是神最终和最完美的启示。对于认识主耶稣的人来说，他的重要性并不是人自己可以明白的。当主耶稣问他的门徒对他的认识的时候，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对彼得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那只有神才能启示这个真理，这一点很重要啊。除了神的话和圣灵的启示，没有人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就算是门徒，也需要经过五旬节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才能完全明白主耶稣降临的意义。换句话说，历史本身并不能够解释自己的意义。历史是神渐进启示的媒介，来启示神自己和神自己的国度。我再讲一次哈，历史是神渐进启示的媒介，来启示神自己和神的国度。那渐进的启示呢，意思是说神的启示并不是从一开始一次性的就赐给了我们，而是分阶段的启示出来，直到最终真理在主耶稣基督里完全的显明出来。而这个启示的中心是神的应许和这些应许的实现。那有两种的错误的启示观，我们要留意，不要陷入歧途。有人认为呢，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一切启示和意义，神在2000年之前已经完全赐给了亚伯拉罕。那这种错误的启示观是用旧约圣经来解释新约圣经。对他们来说，福音只不过是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所有的启示早在这之前完全显明了。那这显然不是正确的观念。我们发现神实际上一直保留着他最伟大的启示，直到神的应许完全实现的那一刻。主耶稣不仅仅是实现了旧约当中的一切的应许，更准确地说，他是最后和终极的启示，让我们明白这些应许的实际的意义。当年的犹太人一直想要看到旧约应许在文字上的实现，然而他们却看不到主耶稣是这些应许最终的实现。因为呢，神的最终启示啊，需要主耶稣所讲有关他自己的话，以及圣灵通过使徒们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来展示所有旧约圣经的应许都是在主耶稣复活里实现的。因此我们不同意旧约的应许是按照字面实现的这种解经的原则。当然新约圣经有不少细节都是按照旧约所应许的而应验的， 然而这些按字面应验的细节只是应许的一小部分，因而我们不能够建立按字面来解释旧约应许实现的原则。相反呢，这正好说明了在人类历史不同的阶段呢，神愿意以不同的方式，使人可以明白的方式，将他自己启示给人类。如果神拣选以渐进的方式来启示他的旨意，那我们可以确定神一定会有他的美意，而且一定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呢。所以呢，我们应当用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这个方法呢叫做预表法，就是呢以渐进的启示为基础建立的释经的方法。那这种方法认为应许之间的基本关系不会改变，但是呢启示的形式会有所发展或者扩大，直到应许完全的应验。比如亚伯拉罕被拣选成为神子民的祖先，神赐给他的应许包括了亚伯拉罕所生的子孙和他们所要承受的应许之地，这当中的基本关系可以用神的子民来表达。那后来的启示告诉我们，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通过雅各而不是通过以扫建立的。当启示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学到的那些被复兴的以色列的余民，也就是那些被神的灵所更新的人，才是神的子民。那通过不同阶段的启示，当中的预表渐渐地变得清晰了。这个应许是以终极的预表来实现的。经过所有旧约的启示之后，新约圣经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基督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教会也成为了这个应许终极的预表，然而却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才成就的。那么预表法呢，就是考虑到神使用一段特定的人类历史向人类显明他自己和他的心意，然而这是一个过程，历史的预表并不是完整的启示，而是要根据终极的预表才能确定当中真正的意义。那预表法认为呢，历史当中的应许是渐进启示真理的第一步，而这些应许的实现不但符合这些应许，而且呢还发展了这些应许呢。那有关渐进的启示这方面呢，我们会在余下的课程当中陆续的再跟弟兄姊妹慢慢的介绍。如果在当中你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写信给郑子明。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